心准备每一餐，开心享受每一餐，爱美食，爱生活，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。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，我是唐韵。今天我们的内容啊，接着昨天继续说。昨天呢，跟大家分享的是冲绳岛的人高碳水化合物的长寿饮食。的确，他们吃着高碳水化合物，但是呢，没有得糖尿病，反而长寿百岁。那么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啊，也不难明白。在过去啊，几十年前，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比较苦，吃的饮食当中呢，什么大鱼大肉都比较少，主要也是吃大米白面、红薯土豆等等。那个时候的我们也没有得那么多的糖尿病啊，什么高血压呀等等。那现在我们大家采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饮食，其实是糖类和脂肪混合的饮食。如果是大量的糖加上大量的脂肪混合着吃，套用别人说过的一句话，那真的就是灾难，很多病就吃出来了。但是当你采用极端饮食时，比如说生酮饮食啊，大家对这个比较熟悉。在这种模式下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足够的低，脂肪摄入量足够的高，身体制造出来的酮体呢，就好像懂得变魔法一样，当它成为能源物质时，许多疑难杂症，比如说肥胖啊、癫痫啊、糖尿病啊、冠心病、脑中风、牛皮癣、关节炎，甚至是恶性肿瘤，都能得到改善，甚至是逆转。神奇的是，当事情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居然呢还能看到不一样的魔法。这个时候，糖对健康的危害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。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种饮食方式，也就是脂肪的摄入足够的低，糖或者是其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足够的高时，细胞呢就会发生所谓的碳化状态，是一种对胰岛素高度敏感，具有极强糖代谢能力的生理状态。一般人他的低脂饮食啊，是达不到像冲绳人吃的脂肪的比率占比那么低，因为冲绳人吃到的脂肪占比只有不到 6%， 而我们一般人平时吃的脂肪呢，占比多半都能达到 20% 到 30%。 其实如果你能够低到 6% 的话，就算是你只吃白米饭、白砂糖，但是呢，一样能控制，甚至能够治疗糖尿病。就像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提到，有一位医生，他呢，给他的患者制定了一个碳水化合物供能占比高达 94%， 几乎全是精制糖的这样的一种饮食。结果呢，按照他给的这种饮食的办法，他的患者有 63% 的人血糖下降，有 22% 的人呢没有改变，有 15% 的人血糖是升高了。另外呢，治疗过程中有 58% 的人减少了胰岛素的用量，其中有 25% 的人停用了，20%的人维持原来的用量，但是有13%的人需要增加用量。这个结果其实已经不错了，毕竟人家天天就是吃白米饭、白砂糖、喝果汁。不过说起来，冲绳的饮食呢，比这位医生的饮食更加健康，因为你吃红薯肯定是比白米饭更健康一些的。所以普通人如果也想进入这种碳化模式的饮食，冲绳饮食呢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饮食模式。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，这个冲绳饮食是指20世纪以前冲绳的饮食，但是从那以后呢，因为现代化的食品工业制造出来的一些食品，它也入侵了冲绳人的饮食文化，所以冲绳人的脂肪摄入量啊，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加。红薯呢，开始被面包啊等这样的一些加工食品替代了，肉类的摄入量也越来越多。结果呢，冲绳人的脂肪供能比上升到了 27%， 已经远远大于 6% 了。所以呢，冲绳人的人均寿命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在下滑，如今已经不再是什么长寿之乡了。其实大家再回头想一想，在我们中国大陆，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是在同样的发生呢？ 一直以来，营养学家都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美国随着碳水化合物消费量的增加，却越来越多的胖子和糖尿病人，而中国人随着肉蛋奶，也就是蛋白质和脂肪消费量的增加，也越来越多的胖子和糖尿病人。现在如果听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理论吧，我们就会发现啊，现在人的饮食是吃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，这就让人们摄入了越来越多的糖和脂肪的混合物。就是这样的一种混合的吃法，让人们的慢性疾病呢逐渐的增加。所以说，简单的总结一下啊，如果你要是想治病的话，就得靠稍微极端一点的饮食，要么你就吃极端的碳水化合物求得碳化，要么你就极端的多吃脂肪产生生酮。当然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忍受这种饮食的，毕竟大家还要享一个口福。那么如果你想中庸之道的话，也许地中海式的饮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借鉴。虽然这种饮食也是吃比较多的糖和脂肪的混合物，但是他们强调呢，你要吃真的食物，不是加工食物，要吃能够抗发炎的食物等等，这样呢会尽量的减少身体的疾病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了。不知道这里面提到的一些观点啊，对听众朋友您在决定怎么吃这件事上是否会有一些帮助呢？希望您吃得健康，我是唐韵，咱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